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开始灵修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十四章到十八章是比较围绕天国权柄而展开描述，前边呢主要是叙事，后边呢是讲论。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一开始就讲到西律来处死施洗约翰的事情。西律的第一个妻子是亚历达的阿拉伯王的女儿。亚历达的地与比利亚南部相连，西律呢与这个妻子离婚，娶了希罗底，在政治上引发了爆炸性的问题，也就是引起了阿拉伯王的不满，后来呢就引发了战争，安提帕呢被打败了，后来呢因为罗马的干预，安提帕才保存下来。那这个时候约翰的责备就使得希律更加的敏感。希罗底呢嫁给希律菲利，他是大希律的儿子，这一个希律菲利因此也是希律安提帕同父异母的兄弟。约翰呢应该不是因为安提帕与前妻离婚而指责他，主要是为了他娶了同父异母兄弟的妻子，因为利未记十八章十六节、二十章二十一节都禁止这样的事情，有那是乱伦的事。而且约翰可能不断的来勇敢的指责罪恶。约翰指责希律，无论是多么危险，他都靠着神勇敢的发言。希罗底呢不仅是安提帕的弟媳也是他的侄女。所以在这一桩这个婚姻中充满了非常可怕的交易，也有各种可怕的乱伦在期间。同时呢他在礼仪上也是不洁的，因为希罗底的前夫还活着，而那个哥哥就娶了弟媳妇，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罪行。那因此这个希律听到约翰这样讲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我们可以看到希律安提帕就像亚哈王那样既邪恶又软弱，而希罗底呢就与耶西别一样既邪恶又无情，所以正让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就像以利亚一样在耶西别的手下来这个受难，而施洗约翰也是在希罗底的手下受难。所以到了希律生日的时候希罗底就安排了他跟前夫所生的女儿，大概也就只有十四岁左右因为在罗马刚学了淫荡的舞蹈，就在希律的生日的筵席上来跳这个类似于脱衣舞的表演引发了宾客与希律的邪恶的淫荡的这种激情。尽管他只是一个非常渺小的分封王，但是呢他竟然像古代波斯君王那样大言不惭的说你想要什么就是我国土的一半我也给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越软弱的人越希望别人高看他。结果呢这个孩子才十四岁嘛，他就赶紧去问妈妈。希罗底呢很不客气，就说要施洗约翰的头，所以他们就着施洗约翰的头然后再吃吃喝喝更让我们看见他们真的是魔鬼的爪牙来这个在末日的这个筵席上狂欢，所以这实在是令人感到非常的可 可耻。那跟这个新城县民对比的是主耶稣在旷野使5000个人吃饱啊，这是4卷福音书都记载的这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们就看出在旷野中主耶稣啊，是真正的弥赛亚，开出了筵席，让我们借着旧约啊，上帝在旷野喂养他的百姓。那么到了新约，更让我们刻意看见弥赛亚国度真的降临啊，不只是吃饱一顿饭那么简单，更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磐石啊，就是灵粮啊，也就是那一位啊天国喜宴之主。那么在跟希律王对比之后，更让我们感慨，而且主耶稣看见那么多人就怜悯他们，就供应他们的需要，更让我们看见一位真正牧者，真正的牧人，他的一个怜悯的心肠。他也挑战门徒要去喂养百姓，更让我们看见跟随耶稣的门徒也有责任要去关注百姓的各种各样的需要。因为这个世界只是利用人，只有在主耶稣面前才是成全人。所以在这里的的确确有弥赛亚筵席和主耶稣是牧人以及主耶稣带动门徒来面对人真实需要这样的场景。后来呢，零碎收拾起来装满12个篮子这也让我们知道说弥赛亚的供应如此丰富，甚至剩下的零碎都足以供应以色列的需要，代表以色列的就是那12个门徒。那接下去是群众非常狂热，想让耶稣做王，但是主耶稣却独自退到山上。他呢是先让门徒走，然后再叫众人散开。我想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施工之后，应该很累了，但是主耶稣仍然最后一个走，而且他独自上山去祷告，而且祷告到很晚。当他很晚的时候，再到门徒那边。门徒这个时候根据罗马人的那个计时方法，应该是凌晨3点到6点之间他们已经摇橹甚苦有9个小时了。主耶稣在水面上走到他们那一边他们呢就来惊慌。耶稣说不要怕，是我。这个是我的确是显明主耶稣就是创造宇宙并平静邪恶大海的那一位。门徒之中的彼得就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那主呢就让彼得走过来，结果呢彼得来看四周的风浪甚大，就在水面上要沉下去，但是这个时候他尽管是渔夫，他却说，主啊，救我。耶稣就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呢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在这里对主耶稣的身份有着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揭示和启示我们就看见彼得的信心对主耶稣的信心足以使他可以离开船，但是呢却没有足够的信心使他跟随耶稣继续前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主有一时的信心，却没有持续的信心原因就在于我们常常盯着风浪，而没有紧紧盯着主耶稣基督。所以紧盯着这一位主是我们成圣的得胜的关键，也是我们跟随的关键不要盯着人性的软弱，不管自己的还是你周围的人的，而是要紧紧盯着主。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主耶稣过了海，来到哥尼撒拉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耶稣，就打发人把病人带到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坠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耶稣自己不能成为不洁，相反他会使人真正的得洁净。那么借着这一系列事工让我们来看见弥赛亚真的来到人间也实实在在的是那一位 真正的供应人各样需要的神。而在这里的神迹是神的国已经降临的一个记号，借着这个记号让我们认出天国的君王，认出神国在人间。说到神国在人间，我们非常的感慨，这不是靠人自己的理性和革命来在地上建立天国，而是主耶稣带着天国的秩序、神的怜悯闯入这个世界，然后把真正的天国引进这个苦难的人间，从而使我们来对他有回应。而他来关注的点并不是医治人的身体，而是来医治人的邪恶，让人的罪的问题得以解决，从而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回应他并跟随他到底。所以当主耶稣带着神的国和福音来到人间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看出这个世界的邪恶。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中有两场大的筵席的对比，一场呢就是希律王的筵席，在那一场筵席上充满了淫荡、放纵、酒色、迷乱、狂欢，也充满了黑暗的交易、血腥的残暴和冷酷的人心，也充满了人的卑劣、软弱，各种各样低劣的情操在那里都暴露出来。那样的一个筵席真的就像一个可怕的吞与被吞的这个金字塔，坐在塔上的人吞吃下边的人，下边的人又吞吃更弱小的人，人们利用权力疯狂的来自相残杀，也残害别人，那是一个何等阴暗的画面。但是在旷野中我们看见天国君王的筵席，是何等的和谐、宁静、美好，而这一位天国君王是何等的连续参加宴席的每一位，甚至天将晚的时候他还怜悯他们，给他们供应吃的，他一心想的是怎么样倾倒自己去满足每一个人真正的内在的渴望和需要，也让我们看见说这一位能在海上行走的神的儿子竟然愿意在十字架上舍了自己，成为生命之粮来喂养周围的人，从而让他的洁净、让他的公义可以因着在旷野摆的筵席而逐渐的扩散，也能够带来天国圣洁的传染力。所以希律王宫邪恶有传染力，而主耶稣的天国也有圣洁的传染力。当两个国度在较量的时候，我们知道圣洁是有力量的，真理是有力量的，而虚谎、邪恶、残暴最终都是烟消云散。今天希律王宫的歌声和淫荡的舞蹈在哪里呢？只剩下一片废墟。但是天国君王的喜宴仍然在这个世界继续摆开着。所以在十四章中不只是有基督论，其实也有末世论。在末世论的忧愁悲伤中，弟兄姊妹抬头来看见那一位王已经来了，他开出了旷野的喜宴来让你我回应和跟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引导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在悲惨黑暗的世界中已经有天国的荣美的喜宴在摆设，让我们回应这喜宴并跟随这一位天国君王，从而能够得着真实的喂养。主啊，也让我们像我们的主一样，能够去喂养我们身边的人，成为爱的使者，不是去责备，乃是去跟随。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